家好，我们是迷走大学，我是周伟航。今天认真讲，我们要来讲的是马英九又跑到中国去啦，他跑去见习德德啊，能不能见到要看他接下来这几天的表现啊。表现好的话，习德德就会给见；那如果表现不好的呢，那这个后事啊难料，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好，那我来解说一下马英九这一次2024的访中之旅啊。那当然啦，他在今年的520会卸除这个卸任总统礼遇啊，就不会有那些 bodyguard 什么的啊。那原则上来说，他之后是一个自由人，现在还有点派头，那之后的派头就要他自己出钱了啊。好，就在这最后的这个一段时间里面呢，他决定前往中国进行参访。那这件事情大概是今年初开始瞧了哈，瞧到三月中确定了，确定成型之后消息出来哈，大家就有很多的批判。但马英九说他是带一批年轻人去中国参观，什么样的年轻人呢？叫大九学堂。大九学堂就马英九的基金会成立的一个青年团吧，哈，这个是就拉拢年轻人的方式啦，它限定是30岁以下的这种大学生或硕士生这样子哈。那这些人其实就是这个美化门面用的，重点还是在于马英九的整个参访行程的政治意义，特别是4月8号可能会举行的马习会。好，那原则上来说了哈，马英九他的政治影响力是持续下滑的，在台湾政坛上哈，已经不是一个有选票的咖啊。那他当然在去年蓝白合的时候非常积极的去瞧啊，就是两次蓝白的重大的这个转折点，包括六点协议是在马英九办公室搞的。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军乐会，撕破脸的军乐会也是马英九来当见证人，他都说他不讲话，但其实有讲话了。六点协议的时候他有改错字了，那在那个军乐的这个当见证人哦，知名的这个不能讲知名了，就是大家都有看了那个分手擂台军乐会，可以很明确的看到马英九的其实整个心智状态已经无法承担重任了。他就真的只能坐着，那就是看了一切发生，很难改变啊。他就是利用他的这个所谓前总统、前党主席的身份，想办法挤榨出一些这个政治的光环。好，好不容易在这个蓝白合的这个过程中做出了一点贡献，累积了一点阴德。可他在选前接受外媒专访的时候，外媒问他是不是要相信，是不是只能相信习近平啊？那马英九说：“对啊，我们也只能相信他了。”这一点让国民党都不能接受啊！所以在选前之夜呢，就没有让马英九来站台啊。虽然马英九那边说并未获得邀请啦，不过事后大概选后一个月吧，萧旭成也就是马办的主任啊，出来讲说没有找马英九站台，少了40万票。这一点很少人知道了，但是你可以看出来马英九还是很在意这点啊。萧旭成基本就是一个放话机器而已。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都不太清楚知道萧旭成是什么角色，他是最后还留在马英九身边的幕僚。那马英九所有原来的那一批人全部都跑光了，他在他总统时期在他身边围绕那一批人能走就走，能跑就跑这个跑不了的也有人很落魄流落街头的等级了。好，但是这个萧旭成就是始终留在马英九身边，他是马英九的传声筒。他现在呢，马英九的心智状态不太适合骂人，那萧旭成就出来伶牙俐齿。他是媒体人出身了，马英九当总统时期就在马英九旁边了，那马英九的很多人都走了之后他还是在了。我本人对于他来就是看他这个人虽然年纪差不多，我本人是蛮不屑的，直接讲就是蛮不屑，就是也找不到什么其他的工作就是没有什么实质能力就只能赖在马英九身边，马英九也无人可用，只好用这一卡。那萧旭成呢，这一次行程之前呢出来放话因为陈建仁说希望这个马英九去中国可以传达台湾是一个国家理念，萧旭成就出来呛台湾才不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这样讲会出事嘛所以他那个中国后面括号中华民国 啊，你各位讲话有人在加括号的吗？妈的，又不是矮仔，仔仔才会那个啊，卡够哦，就加一个括号笑，加一个括号啊 ，www 会不会是用括号？好像不是括号，直接接到后面就可以啊。啊，反正就是正常人根本就不会讲话带括号了嘛啊，所以萧旭成这个话一讲出来，国民党脸色变了，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啊，这还得了啊？这民进党都爽啊，爽到快射出来啊，真的。啊，这个所有人都在那边欢欣鼓舞哈，都在街上舞龙舞狮了。马英九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啊，全部奔乡走告啊。好，那马英九这次的行程呢，前面他飞深圳啊，那在深圳做了一番参访之后，四月三号的晚上飞到陕西，会有一些祭祖的行程呢，拜皇帝了哈，这个清明节扫墓。四月七号去北京呢，接下来就四月八号看能不能见到习近平。那前面的行程是在我们录音的时间，因为我们录音是礼拜二录了哈，但啊礼拜三录，礼拜四播了哈。虽然是今天认真讲，但我们今天提早录了啊，因为清明连假的关系。那在四月三号之前的行程呢，主要是见了去看了大疆、腾讯、比亚迪。这都是非常知名的中国企业，但也都是被美国、被民主国家视为红色供应链大有问题要排除出去的这些企业，所以马英九被安排见这一些是有道理的，这不是马英九想见的，是人家安排的啊，所以马英九就是孙猴子逃不了如来佛，就是习近平的这个五指山嘛，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阿公就安排他去看大疆。因为现在第一，台湾自己要做无人机啊，然后无人机的主要对手大家都知道是大疆嘛，台湾就是要想尽办法去超越大疆，不然我们的技术啦，先不管商用的，我们至少这个军民这种都可以用的这一种，我们要自己先做起来。那赖清德已经设定这是台湾接下来要重点投入的产业啊，就是要丢很多钱下去做。好，那阿共安排马英九去看，当然就是反向宣传啦啊，所以你就把马英九当作是一个业配网红，他现在就接中国的业配，接中共的业配，就啊大疆看一下，哇大疆好厉害啊，这个世界第一这样子。那接下来看腾讯呢，腾讯这个基本上也被收归国有了就是原则上他原来虽然是民间出来，但最后面啊，这个共同富裕嘛，那现在就变收归国有。美国也是认为腾讯掌握了那么多的网络基础建设会有问题。当然，腾讯呢投资的是盘根错节啦，哈，就是他这么大的公司到处都有投资，什么行业、软体、硬体、平台啊、自通讯产业都有投资，渗透的角度、渗透的层面都很大很多啊，所以也不是说有什么必杀级的产品，就是几乎所有产品都跟腾讯有关系。好，那腾讯他这次带马英九去参观他的 AI 助听器什么的啦，那虽然看起来是没什么市场性的东西但是呢还是有帮腾讯漂白的机会就是意味在了帮腾讯漂白的意味。那再来四月二号他去看了比亚迪，比亚迪是做电车的中国第一大厂，那当然马英九现场有敲洗他们说啊，什么时候可以追上特斯拉啊？那是不是山寨的啊，就是马英九也蛮鸡掰啊，这鸡掰他们鸡掰老了都觉得这种笑话很好笑。好，那当然了，比亚迪现在的困境在于第一，美国正在挡他，美国认为让中国的电车进入美国的话会使得中国有办法去比如说在暂时去控制这些电车，让它全部都不能启动，或者是让它去自动驾驶去攻击美国的基础建设，去撞桥啊，或者是它直接就停在路上啊，卡在交流道 就让你这个整个国家的运作终止 shut down 啊。好，所以就像抖音等等的这些企业一样啊，这个我不知道马英九会不会去看抖音啊，就这些企业原则上都是因为它背后的中资的关系，所以可能被怀疑他们的城市有开后门，在战争时期可能为中国所利用。很多人会搞错重点，以为说、啊、台湾或是自由社会反对这些东西是因为这单纯是中国产的或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传播，不是这个层面的、啊。抖音上面有很多白痴中国人，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重点是他后面可能有后门、他可能去窃取你的资料、或者是记录你的行踪。那很多人会认为说还好吧、 那就给他记录应该没什么太大差别啊，我也不是很重要啊。真的吗？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很重要啊？你的移动的这种路径，他只要收集到够多的数据，他就可以去判读台湾人日常一天的生活模式。诚如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奇怪 ，Google Map 为什么可以知道现在这边在塞车啊？你觉得呢？你觉得 Google Map 为什么会知道呢？难道是中华民国政府告诉他的吗？好，那当然啦，这相关技术应用如果是掌握在民主国家的阵营，它就可以受到监管，而中国那边呢，完全无法监管。中国就是一个没有监管的国家，当然他们对内有监管啦，对外部没办法监管，没有第三方监管嘛。好，那马英九当业配网红帮中国人行销是他的自由，这个就是台湾有很多统派网红嘛，还是可以骗一些钱啊。但重点是他不是一般的网红，他是前总统，他是国民党的前党主席。国民党呢一直想要动他的九二共识，但是每次想要动，江启臣要动，朱立伦要动，都被马英九紧急跳出来喊刹车。这一次他能够成型，也是不断强调九二共识，还附加一个反台独，这是他有特别提到反台独。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操作原则上就是他会不断的复制，他就是吃饱闲闲就会吃了出来就会出来闹一阵，吃饱闲闲又会出来闹一阵，只要提到九二共识他就会出来闹。那当然最近两岸兵凶战危啦，金门帆船事件之后又有很多的这个后续的比如说渔船虽然是渔船但可能是海上民兵就突入我们的领海就到我们海边到处开来开去。那目前看来，虽然就是我们还是尽量的忍耐，但是呢，的确冲突局势有上升。所以国民党认为，就是马英九去啊，至少可以去化解这一种矛盾，化解这种不满嘛。难道你要让这个敌意螺旋不断的上升，不断的恶化吗？好，其实民进党人也认同就是好啊，马英九去，如果能够化解这个敌意，那好啊，那是等于中国和这个国民党自己的这个就帮民进党去搞定了，民进党都不用搞定不过有些独派可能会觉得，可是这样不就把那个谈判权都交给了国民党吗？也不是这样子讲，因为实质上大家都清楚，阿共言而无信了。就算是他给马英九一个面子，接下来会不会突然不给面子，会不会突然翻脸呢？阿共就是一个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契约性嘛，爽怎样就怎么样啊！他想要去进行政治操作的时候，就是看你体质弱，你体质弱的时候，他就会进行这种冲突操作。所以原则上，就算国民党这一次搞定了把敌意螺旋下降了，国民党不见得拿到 credit， 因为所谓的 credit 叫信用，他能够反复验证的，这一次验证了，但是下一次不保证，干那不叫信用啊！信用的意思就是我看你过去的经验我可以推敲未来嘛，可是阿共就没信用，他会连带使得国民党失去信用。好，所以国民党内部对内这个的说法就是就是装死吧，假装没有看到马英九，尽量不要去论述，就算马英九真有什么成果我们拍拍手就好了，不要夸大。为什么？下一次如果又翻船了，他妈的马英九又搞不定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一起翻掉。对于阿共那边不能像马英九这样直接相信，马英九相信阿共，但是国民党本身很多人对阿共是信赖感极低了。好，那民进党这一边呢，很简单，民进党就是趁机提款超爽的，就在地上是打滚的，太棒了，马英九做球给他，不然国内这个食安问题一堆包这个像我们录音同时还发生了大地震那这个国事如马啊，这么多事情要清理啊这个马英九转移焦点，马英九在那边媚共，他会自然形成一种同仇敌忾。台湾人本质上还是讨厌阿共的，这是马英九所很难理解的事情。马英九曾经拿到非常高的民意，700多万票，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是有很高的民意支持度的。曾经啊，我们都知道是曾经啊，但对马英九来说那就是永恒所以马英九就是有一种自我认知上的问题，那民进党就利用这种自我认知的问题就不断的夸大抗中保台就可以了。所以如果马英九谈成了降低了两岸的敌意螺旋，好，民进党现赚嘛，他也不担心国民党赚到，因为阿共之后会翻脸。 但是如果马英九搞不定呢，两岸还是继续敌意螺旋，民进党还是赚啊，他都可以说你看看阿共就是没信用啊，马英九去那边卑躬屈膝跪地求饶也是没用。好，那共产党到底在想什么？共产党的策略其实哈，这个虽然他不会跟你讲，不过都很清晰啊。他就是不惯透过这一些自身的实力，包括他有海上民兵，他有大量的海警，就是我们的海巡，能够骚扰，能够刺激台湾的啊，挑战台湾的边防，包括无人机等等啊，最近又出现了。他就是在赖清德上来之前，要让赖清德保持一个压力，你不能太过度超过。如果你的一些言行都是走向台独的话，它就会让这个局势不断的上升啊。那台湾的应对方法当然不是由赖清德本人出来骂干叉娘这样啊，不是。台湾的操作方法就是外交、军事，特别是军事哈，会持续的释放消息，包括美军协助训练，包括我们要重新编组啊，这个海风大队变成那个海岸指挥防卫指挥部这样子哈。然后呢，有很多各式的啊，那个叫滨海指挥部了哈。啊，各式各样的这种枝微末节的讯息，可能一般人不会注意到的，可是阿共一定会看新闻嘛。你那边有什么动作，我这边就放什么消息。实际上这些事情早都发生了，就是其实中共也可能知道，但放个消息，台湾媒体会报，政论节目会讲，那么就可以给阿共一阵难看哦。就是台湾就是选择了一条对抗的路线哦，就是你阿共要来刺激我，我也刺激你啊，我们就来对抗这样子啊。好，那当然了。这个马英九此行哈，不管他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比马英九原本预想的影响力要低。他想要去带出他的大九学堂，可是那些年轻人哦，现在都站在他后面了。你可以去看，嗯，看起来就没有什么英雄型的人物，跟当年那种徐巧芯那一种哦，感觉起来就是乱党的哈，叛乱犯的那一种哦，比起来是格局差很多啊。这马英九也吸不到，可能。就是那些大九学堂也都是要么是自己报名的乖乖人，要么就是皇亲国戚吧。好，那马习一会他一直认为有历史定位，其实马习一会的上一次马习一会啦，最大的贡献就是让国民党输到真的是宇宙级绕赛，真的很惨所以我不认为他这一次的操作不可能有比上一次更高，因为他上一次是现任总统那这一次是卸任八年的总统，一点屁用都没有了。这个太阳花才是他真正的历史定位，搞出太阳花，搞爆国民党执政，害国民党连续输三次总统大选，连输三次，那真的是他的历史定位了。到现在，国民党的元气都还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啊，国民党还在一个向下走的趋势了这个才是他的历史定位。那当然他这个也许是很不甘心所以会在他余生在他死之前可能会一直马习会或是马叉会到处会这个他可能觉得少了卸任履历之后他不被管制更加自由，但是我觉得他想太多这个人老了要服老，再怎么努力只会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笨蛋虽然他本来就不是很高明但是现在真的看起来越来越笨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第一题啊，马英九前总统访中这个事可以在国际或国内政治产生实质影响吗？会不会只是假议题呢？作为前总统还有政治的价值和影响力吗？首先我要告诉你假议题不是一个真实的学术词汇，我不知道这个词是哪来的，我还翻了很多相关的哲学著作讨论这种批判思考或论述或逻辑的，没有假议题这个专有名词，所以假议题这三个字本身是假议题，就是可能是一种新闻或政治俗称吧那应该是说马英九是不是不重要，把它强调强调马英九很重要这件事情是不是虚假的 fake 那马英九有没有政治影响力呢第一他没有选票这件事情是确定的，虽然萧旭成认为少了马英九站台侯友宜掉四十万票，但真的想多了。马英九现在能不能动员出四万票都是问题那侯友宜的最后的判断，我也认为是精准的。马英九的确后面就是个拖油瓶，他不只是四万票，他可能是负四十万票所以马英九要考虑到自己可能是已经是一个负资产。如果他有影响力的话，他就是一个负资产负资产，那就好好的这个安心的去吧。 这是一般最好的处理方式了。冷处理已经是中测或下测了。好，下面一题，在总统大选层面，未来二三十年内较看好国民党摆脱亲中路线，重获部分年轻世代支持，还是看好第二个本土政党崛起与民进党竞争大会？第二个本土政党都任何串起的机会都被民进党扑灭掉了，从之前的台联，后来的时代力量，基本上都没有所谓第二个本土政党的空间了，你就更不用讲激进了。那民众党呢，他们或许有一派人想要走本土政党，可是看到国民党的统派选票在那边滴油太香了啊，他们也去舔嘛，不然马志伟是哪来的，邱毅为什么会成为柯文哲的特别助理，邱毅现在是民众党党主席的特别助理，特别顾问啊，讲助理太难听了啊，特别顾问这样子就变得完全亲中了哈，所以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民进党当时没有让这种第二个本土政党有生存的空间，以至于统派就会一直都会利用他固有的统派大概几趴固定几趴那基本盘，再加上反民进党的力量，就是统派加反民进党力量的这样子的政党一定会有一席之地，但是竞争大位真的要看整合，因为统派和反民进党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本质上的差异嘛，他们可能在一两次的选举内可以暂时忍辱负重，放下偏见，一起合作，可是长期来看本质理念的差异还会使他们产生非常严重的冲突。那你讲未来二三十年内有点太长，未来十年内国民党内的那些华独派，中华民国是一个，就是华独派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的现状，台澎金马就是一个独立的台湾国这样的观念，这叫华独啊。它跟台独还是有差别啊，台独就是还是要一个正式的台湾共和国，摆脱中华民国宪法框架，巴拉巴拉的很多了啊，那有很多层次了哈。好，华独派在国民党中间蛮多的啊，在国民党中间蛮多的，就是真的不要再管中国了，那真的麻烦的那种态度。其实就像各位可能不太理解哦，现在很多南韩人他是觉得不要统一，都分离那么久了，干嘛要一个统一的大韩民国啊？我就一个一半的大韩民国就好了。那北边的那个很烂的，又穷又烂，还要去拉拔拉那个穷亲戚，不要了啊！这个很多南韩的年轻人也都是抱持这样的想法了哈。好，所以即便是国民党也是有这种想法。那我个人认为十年后这些人就会成为当选派，统派会进一步萎缩，但是他们要怎么去处理九二共识后九二共识的新共识或者是新两岸沟通平台，我觉得这是他们一大挑战。他们的任务不只是说服国内的百姓说这一套是可行的，也要说服阿共啊，阿共就不希望抛弃九二共识这个框架嘛，所以我觉得这不好处理，老的不死，新的又不敢面对这个问题，或者是他们觉得做其他事情更能够得分，像徐小新就是只要骂民进党乱骂一通甚至只要我要北极北极哦，比一个那种北极阿达的手势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成本较低嘛，你去弄一套新的什么九二共识、两岸九二新共识或二零二四共识成本都太高。真的是不容易的好，下面一题，马英九一直持续活动是想改变什么吗？改变自己的历史定位就是被他的人生已经被太阳花搞臭了嘛好，下面一题，马英九内心的想法以及马英九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可能知道他内心的想法，哲学上人怎么可能会知道其他人内心想什么？但是我从他的行为可以看出他的目的性，他现在所做的具体的行动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历史定位，他不是要改变这个国家啦，美其名是说我要改变台湾的未来，台湾未来在中国什么的，骗啊！那追根究底啊，他的所有的行为直接的结果都是自私啊，他想要改变自己的历史定位。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爱面子的人，所以从他是一个爱面子的人，这么老还在整形啊，梳油头，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 you know 就是这一种坚持美化自己形象，美化到最后一刻即便他躺进棺木，他可能还是要梳个油头这样子 好，那下一题啊，席维尼如果在与马炯见面握手，那对台湾人和政府的意义是啊，就意义不大啊，那又怎么样呢？就是一个退休老人去见一个还在位置上的老人嘛，他讲什么话，其实国民党都不买单，更不是民进党啊。那如果见不到席维尼，但见到王沪宁有意义吗？意义就是糟了，各位国民党来说就是糟了，被降格。那么王沪宁是政协啦，政治协商会议，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你就是国内的一个乱党而已，那我们就派个政协，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跨出共产党跟其他国内各种民族各种党派，大家在开国会之前先进行党团协商，懂吗？就是正式开人民代表大会之前，我们先进行党团协商、政党协商，这样子的感觉啊，所以他就是把那个马英九叫来协商掉啊。如果是见习近平的话，他国家主席嘛，中国共产党的党主席嘛，啊，总书记嘛，两人是啊，就是习近平会觉得就是我还是把你当一个咖来看那样子的感觉啦啊。好，那最后如果只是宋涛出面，那马炯回到台湾还能担任共匪代言人吗？宋涛第一天就见了，然后第二天有担任陪客，所以我个人认为宋涛基本上就是导游啊，早都已经见到了，没什么，他重要性比较低的，所以马英九最后面应该还是会见比较高阶的人的啊。国台办真的只是一个很边陲的啊，就像台湾以前有什么盟战委员会主任委员啊，有重要性吗？好，那这个下面一题啊，马英九要证明中国只有他行，别人都不行。但是他可能忘记了中华民国宪法分自由地区、大陆地区，大陆地区没有投票权选他，所以他要说明共产党在中华民国是否是叛乱团体，不然你怎么跟叛乱团体接触，有没有叛国嫌疑，如果否建议他能够回大陆地区居住，看看大陆地区经济发展多美好，这是他在九二共识下的一个中国论述，希望他能证明他是对的，老师你同意吗？基本上这是你的看法，可是马英九的基于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两岸框架，确实是一国两区、自由地区及大陆地区。但是呢，因为已经停止动员戡乱了，我们已经不再是视其为叛乱团体或内战状态，而是军事僵持、割据状态啊，应该这样讲嘛啊，就不是啊，就动员戡乱已经结束了嘛，你就不是动员戡乱结束之后，我们就不叫他共匪了。那他不是共匪，那他是什么的割据团体，就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以以及说是叛乱条例，比如说他是去跟那种割据的军阀谈判，就是你要去跟这些军阀说服这些军阀停火啦、飞弹 退后啦、巴拉巴拉的，所以大家可能真的不太熟悉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实际上它是玩得很，就是不能说很好玩，玩得很精妙，就是你搞到最后面你会发现说它就是一个极度妥协之下的版本，所以阿共到底算是什么？它是敌国吗？也不是。敌对的地区吗？也不是。敌人吗？好像是，但又不完全是，他又不是国内所认定的一个叛乱团体，我们现在要去剿匪，因为已经停止剿匪了，那怎么去做后续的界定？因为后面 政权就改变了嘛，这个陈水扁悬置，马英九悬置，那蔡英文根本就不管了，蔡英文是完全不处理这一块，他搞实质态度了，所以我认为马英九现在要去做什么更进一步的，这种诠释，我们就看着办吧，像他这次多丢出了一个反对台湾独立，这个他当然可以主张是在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框架之下，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巴拉巴拉巴拉，这个论述，是有点在走钢索，有点在走钢索，但我们的宪法精神的确是包括既有领土啦，一路涵盖到中国啦，那除非我们确定就是放弃大陆地区嘛，但现在不太可能动宪法，那国民党说，哎，有种你修宪啊，那你国民党会支持吗？如果不支持的话，那就只是政见而已。好，马英九这样做是不是因为台湾内部红色势力越发膨胀呢？不管是红冲或白党的小草都在为邱毅南摇旗呐喊，马英九是看到这情势又再度前往中国吗？答案不是，马英九觉得自己比较大，他觉得自己的面子最重要，他觉得他的历史定位就是和平大使，中国同意化毒啊，什么 画图箭筒嘛，他爸的遗言啊，画图箭筒。好，下面一题，马英九访中行程，蓝营切割绿营，欢呼中天选民看笑话，全台主流民意基本没人挺，一致认为他是中国高级买办。马英九没有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有多顾人怨吗？不会完全没有意识到，但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为了他的面子，为了他心中设定的理想形象，会坚持到底。那这种坚持类型的人也多，赖清德很坚持他的发型嘛，赖清德也很坚持他的造型嘛，当然他是自己的坚持嘛。下面一题，马蓬博怎么那么容易哭哭啊？是他人生有什么困难，还是只是演戏？统派人怎么都会很惋惜不已呢？统派还有人可以给你看到，不容易。统派那真的已经很少了，路上33个只有一个。那马英九是不是很常哭呢？性情中人，人老了总是眼泪多了点嘛，无能为力啊，无力感啊。好，下面题，现在有任何文件影像证明1992年达成什么共识吗？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当年没有任何共识。九二共识是在2000年之后创造出来的啊，所以你就不要再执着了。九二共识是苏起发明出来的，在1992的时候是没有共识的，但双方有建立的一些模式。好，下面一题，马英九和王金平这两先分别去中国是要竞争什么？应该是他们各自争取去中国，他们彼此不再互相竞争的。那王金平有一些宗教的关系，那如果有任何相关的资讯，我会丢在招报的社团以及招报的内报啊，会做及时的更新啊。因为王金平的东西，我要跟特定的人去问嘛。你也知道大概是跟谁问了啊。下面一题，两位孤独老人取暖，大哥给小弟的历史定位，中国历史的定位，挑战老美的统战样板，会变成年年会吗？不排除，但是年年会就像洪秀柱一样，一直去到最后他去 ，nobody fucking care 啊 ，I da car 那样子哈，就没有人会理他了。洪秀柱现在还是常去啊，谁理他？好，下面一题啊，国台办跟中共真的觉得马英九在台湾还有影响力吗？你可以把马英九当白痴，但你不要把中共当白痴。中共当然知道马英九不是一个咖，他就只是一个样板。但即便第一代的中华民国已经灭了，中共有没有善待李宗仁呢？你最后的总统，第一代中华民国最后的总统是李宗仁，李宗仁绕跑没在台湾啊，直接绕跑嘛。中共最后还是把他接回去了，好好让他安养了。虽然他是个大军阀。早就没有影响力了，李宗仁是能够说服什么，能够影响什么？他没兵，也没有什么国际知名度，对台湾也没有影响力了，那还有什么好讲的呢？但是还是好好照顾他嘛，所以阿共是觉得养这种样板人物没差了，就给你闹一闹这样子。好，黄伟汉访庄瑞雄，庄瑞雄说马英九去中国如果降低敌意，对赖清德降低压力，如果是去亲中促统，对民进党的抗中保台政策增加卖点，对民进党都不是坏事。民进党都这样说，马英九干嘛去给民进党加分踩国民党呢？因为为了他的面子，为了他的历史定位，他就是这么自私的人，很难接受吗？我发现大家都很难接受这一点，就是马英九其实是基于自私而去做这些事的，他只是演得很像为了大家的权利，为了党，为了中华民国，实际上就是为了马英九的面子而已。好，下面一题，据马英九老师对马英九人格理解是否会有军事泄密的疑虑？我个人认为不会，不会，他当然知道一些军事机密，但是隔了8年之后很多人事已非啦，而且平常也没在记的话，很多事情你记不得，然后依我对他的理解，他不会泄密，他不会泄密。好，那下面一题，马英九跟中国的互动在中冷卸任后都这么频繁，还是这2年才明显变多？答案是，这2年才明显变多，因为他之前不能去，他被禁管了。那马英九变两岸共识下交流的示范，还是阿公那边有更深层的原因呢？我不觉得他算是什么交流的示范，但是阿公因为长期跟台湾断流，总是需要有些人暖一下，马英九是一个很好的坑，那就把它挖一挖，看看里面有没有款，挖出来有款那就好，无款那也没差，这个主要的沟通管道还是建构在跟民进党政府之上，毕竟掌握军权的还是民进党，掌握军队还蛮重要的，不只有名气，他也掌握军队了。那至于其他政治人物会不会有用，比如说柯文哲会不会有用，柯文哲现在拉到邱毅了，虽然邱毅在中国那边已经失宠，很多最近原来的超级大统派都回来了，据我们判断应该都是失宠了 阿公觉得你们这些屁人一点屁用都没有。不过邱毅又新报到了柯文哲这个大腿了，柯文哲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两岸沟通的标的？我们拭目以待啊！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节目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